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七章三十节到十二章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根据列王纪下二十三章十节的记载，陀非特的高处建造在恩嫩子谷，而那里本来是公共的垃圾场和丢弃城中瓦砾的地方，后来以色列人就设立了丘坛，焚烧自己的仔女献给摩洛偶像。但是他们这个献祭之谷呢，将要被巴比伦变成为杀戮之谷，在那里杀害自己儿女去祭拜偶像的人亦必定会在那里遭受屠杀。对于极其重视安葬礼的犹大人来说呢，死后的骸骨暴露在日光之下，坟墓被人挖开，这些都是奇耻大辱，是可怕的下场。那些拜偶像的人以为所敬奉的神会保护他们，如果他们的骸骨被抛弃在他们所去拜的太阳、月亮、星星之下，那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极大的讽刺和惩罚。一个人跌倒了就要爬回起身，行错了方向了就要回头再走过，这才是合理的做法嘛。但是神看到城里面的百姓虽然生活在罪恶之中，他们却是自欺或不会有恶果，他们企图掩饰自己的罪，更加看不到神对他们的旨意。你有没有跌倒过或者行错过方向呢？你又采取什么行动去改正重返正路呢？先知虽然肩负着宣告神审判的责任，却是对同胞满怀着悲情。经文很生动地刻画出耶利米为百姓抗拒神，他黯然神伤的那份心情。当目睹百姓在罪恶之中一步步走向灭亡，他就哀痛叹息。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情景和往日都没有分别，世人依旧顽梗的抗拒神，在最终正是步向灭亡。我们有没有为这些事去动过心，或者为自己的亲人朋友迷失的世界会觉得心痛和难过的呢？我们只有好像耶利米这样悲悯世人，我们才会受到感动，愿意伸出援手的。因此呢，要真正服侍世人，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是求主赐我们有悲悯的情怀，为到神所爱的世界、世界的人，我们哀伤痛惜。基列是以盛产有治疗功效的乳香而闻名，耶利米就反问，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答案应该不言而喻，当然是有的了。但是以色列人就不肯敷用乳香，不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这些百姓的灵性问题虽然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但是 仲有医翻好嘅机会。不过佢哋就拒绝用药啦。虽然神有能力医好佢哋自己所整烂嘅伤口，不过神呢系唔想强迫佢哋嚟接受治疗嘅。耶利米面对住同胞心情真系万分矛盾。佢一方面因为见到嘅比比皆是都是谎言、欺骗、残谤、奸淫、拜偶像的事，他会义愤填空；而另一方面，他却又是怜悯、深爱自己的同胞。一方面为神的使命，他从这些百姓当中分别出来；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受到自己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是他们里面当中的一份子。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面对那些离弃拒绝他的小城的时候，耶稣的心情都是同样的矛盾。一般人去称赞别人，不外乎是欣赏以下几方面的、他们的智慧、权势、善良、财富等等。不过神最重视的其实是一个人是否认识神，并且在生活上能否去彰显出神的公义。割礼的传统源自亚伯拉罕时代，那个是以色列人和神立约的标记。某些外邦国家虽然都有行割礼的习俗，不过就完全和与神立约这个含义是无关的。到了耶利米所身处的时代，犹大人虽然继续在身上去延续这个的割礼传统，却已经完全忘记了割礼属灵的意义。很多人都想可以预知未来，方便他作决定，可以催吉和避凶。犹大人都不例外，想藉着观看天象去预测未来。耶利米回应他们的说话在今日是同样的适切。先知指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连那些受人拜的星兽其实都是源自神的创造，所以没有人可以从神创造的星象之中就预测到未来的。是的，神知道你的未来，神或者不会将未来的一切告诉你听，不过神呢，他就应许了一路上会带领你、陪伴你。所以不要去信那些天象星兽，你只要信靠创造天象星兽的造物之主。相信木头雕刻出来的偶像，这些人呢是愚不可及的。因为雕出来的偶像就算再精致美观，都不过是一块木头、一块石头。一个单纯而懂得敬拜神的人，比那些所谓聪明却去拜偶像的人呢，一定是更有智慧。因为前者他知道怎样去分辨出哪个是真神。他斯这个地方位于古代世界的西边，大概是今日西班牙一带。这个地方向推罗提供银、石、铅、铁等等的矿物。至于乌法的位置呢，就不清楚了。这个名称原本的意思是炼净的金子，是一个冶金的术语。不论那些偶像制造得几咁巧夺天工，它都不会有生命，不会有权能，更加不能够和永活的独一真神去相比。耶利米以游牧民族在旷野流离失所，寻找支搭帐篷的地方，来到去比喻犹大人民当时的境况。牧人就是那些作恶的领袖，羊群是犹大百姓。那些领袖不单止没有好好引导百姓归向神，反而带他们误入歧途，实在是犹大亡国的罪魁祸首。神要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向，神能力之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有时候我们很害怕神的权能和计划，因为一旦神的旨意不合我们的意思，而我们又不愿意顺服的呢，那神就要对付我们，都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我们会害怕。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神改变你生命的计划，只要你肯顺服， 神必定赐你足够的智慧去完成到神的心意。耶利米书第十一到十三章主要描写以色列人背约和耶利米对他们的责备。耶利米斥责犹大人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呢，经过短暂的灵命复兴，但是很快又再去回拜偶像。这些说话几乎是令耶利米丧命的，因为同胞不喜欢听，想要杀害他。耶利米觉得痛苦忧伤，不禁反复思量，为什么恶人平步青云，义人呢就命途艰苦呢？不过最后他都不想再追问下去了。他以变坏了的腰带和装满酒的酒坛去比喻神施行审判，来到作为这里的结束。神吩咐耶利米不要为百姓祈祷了，因为就算百姓向神呼求，神都不会垂听。骤眼看来，这个命令会令人震惊。不过当时候到了，神就要显出他的公义，是审判罪恶。犯罪的必定面对苦果，受到应有的惩罚。假如百姓仍然沉溺罪中毫无悔改，到了审判时候，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祈祷亦或是耶利米的代求，到时神都不会再留情面。而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哀痛痛悔，离开罪恶，归向耶和华。如果我们还未曾完全献身给神，那我们不断祈求神来帮助又有什么用呢？唯有当我们完全献身与神，不再偏行自己犯罪的道路，那神的赐福才沛然地降临我们身上。耶利米都想不到自己的同乡竟然在合谋要杀害他，令他收声。他们禁止耶利米宣讲那些信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经济方面，耶利米斥责百姓拜偶像，这样是会打击制造偶像者的生意。第二方面，讲到宗教，他们认为这些毁灭的忧郁的信息会令百姓意志消沉，令人内疚沮丧。第三，政治方面，耶利米公开地斥责领袖假冒为善的卑劣手段，当然不受欢迎。第四，个人方面，百姓是十分之憎恶耶利米揭发他们的错误。来到这个时候，耶利米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就是逃亡，一是求告神。他就选择求告神，神答允了他。我们为着忠于神的缘故招致大难，同样都只得两条路选，是惊慌逃走，抑或决心投靠神。逃避是一种妥协，求神帮助才能够继续坚强振作，放胆为神作见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十二章四节到十四章七节嘅内容。耶利米书十二章四节先知话：这地被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这地被哀要到几时呢？意思是神啊，你点解唔喐手做啲嘢？神给了耶利米，给了你，给了我的答案，其实是我们必须接受亦是最好的答案。神这样说：我知道我做着什么的，信我呢，你信我就安息在我里面。这一章开篇的时候，耶利米都说：耶和华你显为义。神今天所做的一切，无论我们看来几咁奇怪，神做的都是正确。总有一日我们是会看到亦都会理解。这些是信仰必须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去做事的。耶利米宣告出神的信息，腐败的约雅敬坐在王位上，而情况是越来越差，他都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神就向耶利米保证他会处理一切。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六节先知话：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控羊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截断。 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都提到过这一点，说那一棵好橄榄树被斩下来之后放在一边，这个就是神对百姓所做的事情。今天同样的根发出野橄榄树，就是你和我，而教会已经接了在这个根上面，而这个根就是基督。根据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记载，他像根出于干地，他带来生命的。神对耶利米说，我会处理这件事，亦都只有我能够处理。神有一个超过耶利米所能够想象的计划，是耶利米都看不到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耶利米书十二章五节记载，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各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神对耶利米说，如果你对跟着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觉得不安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看清楚。耶利米啊，情况会变得更差，你现在就觉得不安，那到时候怎么办？那听众朋友，有些事情原来看起来真的很糟，而且还会变得更糟。希望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会跟神更加亲近。神是没有话给我们听细节，不过叫我们信靠祂，亦永远相信神做的是正确，是对的。耶利米书十二章九节，神说，我的产业向我起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起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神都很幽默，他说，耶利米啊，你是一只斑点鸟啊。百姓曾经跟耶利米说，我们原本以为你可以帮我们，是我们一党的，原来你不是同类，你是有斑点的。耶利米书十三章是另一段重要的经文，这一章都有趣，即使情况这么差，你都忍不住会想笑，因为神讲紧比喻给犹大听，是关于腰带的比喻。耶利米书十三章一节先知记载，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带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笑，我不认为耶利米是肥的，其实他应该是消瘦，而神叫他买一条腰带束腰，不是因为他肥了。腰带通常用来绑好衣服，准备随时可以去做服侍的工作，腰带象征了服侍。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说，他的仆人腰里要束上带，意思是随时作好服侍的准备。主耶稣都用一条毛巾自己束腰去洗门徒的脚，当中有双重的意思的，就是这位伟大的仆人用洗脚去预备他们可以与主有亲密关系，并且随时准备服侍。如果你与主没有亲密关系，你是不能够服侍的。服侍是讲紧同基督的关系。那些呢并不是说去教主日学，不是唱诗班，不是讲道。服侍的本质是同基督相交，我们必须被洁净才能够被主使用。神是不会用污糟的器皿的。那神在这里叫耶利米用这条腰带呢作出一件有趣的事。耶利米书十三章三到五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幼法拉底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幼法拉底河边。关于耶利米有没有去幼法拉底收藏腰带的问题呢？曾经引起争论的，而我认为他是去了的。当时的交通其实很畅顺的，我认为耶利米真的去过一趟，做了这件怪事。回来的时候人会问，耶利米又去了哪里？他说，我去巴比伦。人又问，做什么？去做王的代表啊？你去出差啊？那耶利米可能就回答，我去收藏一条腰带。我估当时的人听到都哈哈大笑。 耶利米书十三章六至七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幼法拉底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幼法拉底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利米必须束起腰带，不去将它清洗，令腰带越来越污糟。我猜想呢，而家呢条腰带呢都污糟到霉烂到冇得再用。然后神叫佢带埋腰带卖咗去巴比伦，再一次将腰带挖翻出嚟嘅时候，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这个奇怪嘅举动代表咩意思啊？耶利米书十三章八至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神话因为犹大百姓继续沉溺罪恶，到最后呢，他们会失去指望，神要让他们成为巴比伦的俘虏。这个功课令人印象深刻，神是用了有趣的具体的方式教导百姓。耶利米书十三章十六节先知话：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暗，成为幽暗。神对百姓话：而家太晏了，天都黑了，你们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你们迷失在山中。不过神呢，还是要他们回转归向神的。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九节，南方的城进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正尽。神是话俾佢哋听将会发生咩事，神已经讲得好清楚，佢会点样做。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炮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要一个还未曾得救的人真心行善呢，其实不可能的。所有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呢，他们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除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为主的荣耀而作主的功，否则呢，这些人不过是为自己去做的，从恶人的心是发不出善行的。耶利米一直在约西亚作王的期间来到去讲预言，现在呢，他就在约雅敬作王的时候讲预言。约西亚王在后期做了一件蠢事，他走去跟埃及的法老尼哥打仗，在米吉多被杀身亡。耶利米都为他哀悼，他们两个呢应该一直是好朋友。约西亚死了之后呢，国家陷入了拜偶像的败坏，亦都很快沉沦。跟住落嚟，神对犹大嘅第一个警告呢，系关于干旱。耶利米书十四章一到二节，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呢场干旱嚟得相当严重，喺亚哈作王期间都出现过一场干旱，当时嘅先知系以利亚。现在南国犹大的先知呢，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书十四章四节记载：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大地因为缺少了雨水而出现干裂。耶利米书十四章五节记载：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甚至啊，鹿呢都会离开他们自己的后代，因为根本没有水喝，没有这个牧场。这样对于小鹿或者对于母鹿来说，同样都是意味着死亡，这一切都显明着神的审判。这些是圣经当中提到的十三个饥荒的其中之一，所有饥荒都是神对大地的审判，令大地荒芜，不能够修成，而百姓的生命亦都因为拒绝生命的活水而导致死亡。神话俾佢哋听，发生在属世上的事亦都会发生在属灵上面的。 咁耶利米就嚟到神嘅面前，承认百姓嘅罪。耶利米书十四章七节先至话：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背道，得罪了你。我哋要注意，耶利米和他的同胞是站在同一阵线，视自己都是罪人，当中完全没有什么夸耀之处了。他并没有批判他的同胞，而是说我们背道得罪了你。神的子民是很容易批评别人的，他们的祷告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所提到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会说感谢主啊，我是几咁好呢，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我做了很多好事啊，不应该做的事我一件都没有做，所以我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的基督徒。站在那边那个就是衰人啊，他什么好事都不做，整日就讲埋啲闲言闲语。其实属于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的态度的。而耶利米呢，他都不是这样祷告，他都视自己是罪人。他说神啊，我们背道得罪了你。如果你都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承认你自己的罪过，并且亦承认别人的罪，这样你就能够向他们去宣讲出神的审判。不过呢，在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前，你最好就先确定自己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先。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